各位家长晚上好，今天又是星期三啊，是我们的周三网络课堂。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都是我们讲课的时间，我是向日葵伙伴的郭老师。我们今天已经讲到第三十五页啊，三十五页听从指令这一块。上周呢，我们讲的是有回音的话，各位家长可以把自己的那个话筒声音给关掉，可以吗？好，我们继续啊。讲到那个听从指令这一块，上周我们把模仿这边已经讲了，然后大家看一下听从指令这一块呢。如果讲完了的话，听这块讲完了，那我们的这个基础篇基本就算是画上一个段落了。那基础篇呢，我们说所有的都是为了以后的认知理解以及语言做准备。之前有一个家长在 QQ 上问我啊，说那个你那个书上面写的语言部分太少了啊，都是别的。其实呢，想跟家长说，所有我们前期的这些准备工作其实都跟语言有关。如果他没有这种服从的能力，没有语言的模仿能力，没有听你的指令服从的这种能力，没有认知的理解，他就不能成其为语言。所以它是一连串的，你可以说整本书都在为最终的说话做准备啊。所以我们听指令这边也是非常的重要。如果孩子不能听从你这个指令，那么任何的话语对他来说可能都是耳旁风啊。那我们说听指令，一提听指令，可能大家会想到那个军训啊，那种啊，军训就是一个长官说，哎，那个向前走，齐步走，停，向后转，跑步，哎，就好像这种命令一样。其实我们说，在我们针对训练的这个指令当中，不仅仅有这种像军训这种命令式的口吻，当然更多的呢，是我们说生活当中你要他做的一些事情。其实我们的指令在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到处都有啊，说说排队的时候，哎，你不小心踩着人家了，人家就会跟你说，哎，你往前稍微挪一挪，你往前稍微走一走。那比如说人家在教你写字的时候，哎，在教小朋友写字的时候，老师可能说，哎，你这个手，哎，把这个笔握得向上拿一点，头抬起来。你看每一句话其实都是指令，都是在教你怎么做。所以我们说不要看听从指令就好像下命令一样，不是那样的。它是为了以后我们能够用语言这种方式去教孩子事情，教孩子知识而做的一个准备啊。所以说听指令不光是对于大人来说啊，对于大人来说不光是一个教授的方法，对孩子来说更重要的是一种学习的方法，他得能听得懂，得服。这是我们说听从指令。所以我们的听指令的训练目标就有两个，一个就是让孩子能够理解简单的指令，还有就是能够让孩子遵从并且执行这个指令。那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是你说一句话，他不反应你，他不给你做。比如说说把这个书包放到桌子上，哎，你说这一句话是对孩子说的，我们叫做一个指令。那孩子可能玩他自己的，根本就不搭理你。那我们分析呢，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孩子可能根本不理解你这个指令，他根本听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他做不了，完成不了。第二，他能够听得懂，但是他不能服从，不能执行，不愿意。所以这是我们说不听从指令的两种情况，一个就是不懂，理解力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要增加他的理解能力。第二就是不愿意服从，这就是我们说孩子的这种社会性比较欠缺嘛，啊，这社会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练习他的服从，这是两方面。那无论他是听得懂还是听不懂还是不愿意，无论他是哪种情况，都是我们要训练的目标啊。不管是这两种情况的哪一种，我们都要对他进行训练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星星故事30，大家拿出书来啊，看那个星星故事30，大家可以从这个小例子上面去简单的理解一下什么叫听不懂，什么叫不愿意服从。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在平常哎让孩子做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他没听，那你去分析分析，到底他是听不懂还是听懂了不愿意服从啊，两种情况。好，这是我们说的两种情况。来，我们翻书看到36页，我们先把这个大概的项目给大家走一遍啊。前半部分我们可能讲的是这个具体的操作方法，那后半部分我们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去讲，如果孩子不听指令怎么办，有情绪行为怎么办啊。因为我们讲听指令，讲到听指令必然会讲到不听指令，所以前面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过程先走一遍啊，然后后面我们会解答很多关于家长的一些孩子不听指令的这些问题，情绪的这些问题啊，大家也可以去我边讲，大家去边回忆，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哭闹啊、不听指令啊这样的东西啊，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再讨论一下。好，我们看啊，看我们的这个项目的列表，大家看到第一个是拍手，第二个是点头，第三个是伸出大拇指，第四个是举手。哎，大家看这个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是不是好像这些项目我们在那个模仿里面，模仿那一项上周讲的嘛，模仿这一项是不是都讲过？是不是很熟悉？哎，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模仿的项目和这个指令的项目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看一下啊，大家回忆一下，当我做这个拍手的这个模仿项目的时候，我说的话是这样做，然后我做一个拍手的示范，让孩子模仿我。但是呢，当这个项目变成了一个指令的时候，它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我不再说这样做，我直接说拍手的名字，我直接就说拍手，然后我看孩子有没有反应。如果孩子能够跟我一起做，哎，就 OK。如果他不能跟我一起做，我再退回到模仿这一步啊，然后我再把它变成一个指令。说，为什么是这样设计的呢？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之前在讲模仿的时候，我特别强调了一点，当孩子完成一个动作的时候，完成一个模仿动作的时候，比如说模仿，拍手，当他拍手完了之后，你在做社会强化的时候，要特别点出一点。哦，宝贝，你现在会拍手了，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个的时候呢，你是把他的这个拍手的行为，这个动作给他命名了，你给他命名就是啊，你会拍手了，命名为拍手。所以呢，当你在做模仿的项目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为指令做准备了啊，已经在为指令做准备了。当他通过连续三天每天80%以上的独立通过率的这种情况下，他基本上就已经把拍手的这个动作和拍手这两个字儿啊，这两个指令啊，这两个字儿的指令联系在一起了啊，这就是做了一个动作和语言的配对。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模仿的这个项目其实在为指令做搭配啊，做一个前提的铺垫。我们说在这个模仿的这个在这个指令的项目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啊，前面很多都是模仿的项目，因为在你进行指令的时候，我们是有要求的，它必须得完成几个模仿的项目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指令啊。所以说当我们给孩子制定项目，制定到拍手或者点头的时候，那么他前提是他在模仿当中已经通过了拍手或者点头的这种模仿项目，然后我再把它变成一个再把它变成一个那个指令啊。这时候当我拍手通过之后，就是模仿的这个通过之后，我直接说拍手，直接把孩子辅助啊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一旦是之前模仿他通过了，就说明我们的孩子有一定的模仿能力了。这又要倒回去了，我们之前还讲过那个辅助的方式，大家还记得吗？啊，其中有一项辅助的方式叫做示范啊，示范。当你想教他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先做一下示范，再让他学。其实这种学习方式就是模仿。那当孩子有前边的这个模仿能力之后，我们就可以做指令了啊，我们就可以做指令了。好，现在我们顺一下啊，就拿这个拍手的这个指令，我先把这个操作的方法讲，然后大家回忆回忆，对比对比，跟之前我们讲的那个模仿的拍手项目有什么不一样。好，拍手的指令啊，第一，我们呢先试探一下孩子有没有拍手的这个能力。你直接说拍手，哎，你看孩子是不是能把手拿上来给你拍啊，给你拍那么一下。如果他能的话 ,OK, 通过了。如果他不能，我们还是按照之前那样的制定辅助的等级。那怎么制定辅助的等级？首先这个辅助啊就可以增加新的花样了。之前我们在模仿的这个大动作或者精细动作模仿的时候，你的辅助很单一，你只能做身体辅助，因为我们默认那个时候孩子还没有模仿能力呢。那前面如果模仿练了几个项目了，他有了一定的模仿能力，这个时候我制定这个辅助等级的时候，我就可以制定为模仿。当我说拍手，哎， 他如果没有完成的时候，我就可以啪拍手，我给他示范一下，然后让他再做。哎，你发现了吗？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辅助的等级就不是全辅助了，不是身体辅助了，就变成模仿了。所以这时候孩子的学习方式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质的飞跃，质的提高啊。所以我们可以把他的这个辅助等级制定为模仿。如果这个时候你说拍手，并且做了一个示范拍手，他还是不跟你拍，怎么办？说明前边模仿练的有问题，那这个拍手的指令你就先不要练了，先往前退，退回到仿的拍手当中啊。有点绕啊，仔细听，有点绕。好，这边我讲完了啊，我讲完了这个辅助等级，辅助等级完了之后，试探完了，你确定了辅助等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做了。比如说孩子现在的能力是，只要你用手势示范一下，你示范一下拍手，他就能跟你拍手，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这么做了啊。辅助等级就是啊，辅助等级就是模仿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开始了，指令你说拍手，然后稍微等孩子一下啊，比如说你制定的是那个模仿，这个时候你就做一下拍手的手势示范，然后让他跟你一起做，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如果他做的不对，我们就低声的看他的眼睛的说不对，然后再重新发指令，重新来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孩子的行为。然后我们再看辅助，这时候我们已经刚才讲了啊，辅助等级可以给他变成模仿了，因为之前他是没有模仿能力的，现在有了，然后还像之前一样社会强化，然后说哎你真棒，你会拍手了等等，然后你再加上物质强化，比如这个哎休息都可以，最后记录下来。然后我们的记录的方法还是一样，连续三天，每天十个回合当中通过率在80%以上啊，然后我们就视为他的这个拍手的这个指令已经通过了。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们要把听指令设置为这个模仿的项目呢？之前他的所有的模仿的项目你都可以拿来作为指令啊，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确保了他会做这个动作，就是这儿已经不存在那个会不会的这个问题了。之前我们刚才不是在讲吗，不听指令有两个原因，一是听不懂，二是不愿意。那我们已经确定他在模仿的项目当中已经通过拍手了，说明什么？说明他会啊。如果他不拍手的话，那就是什么问题啊？那就是不愿意的问题呗。所以我们先排除了一个啊，排除了一个他不会拍手的这个问题。那你看前边包括拍手、点头、伸出大拇指、举手啊、起立坐下等等，这些项目我们都是从那个模仿的项目里拿出来的。那这是我们说听指令项目设置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很重要，就是后面的把什么什么拿给我，把什么什么扔到垃圾箱里啊，把什么什么放到我手里，这些我们常用的指令。因为以后你要教他认知，要教他语言，你经常会说一些哎，把这个纸给我，把积木拿给我等等，这是最最最常用的一个指令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指令放在这个听指令项目当中，你去给他训练。那我们说把什么什么给我，什么都可以啊，但是你要尽量确保这个东西是他认识的啊，这些东西要是他认识的，一定要是他认识的东西，把什么什么什么给我。然后呢还有一些他常用的，比如说家里说经常用的，比如说帮妈妈开门，比如说把抽屉打开啊，比如说把什么什么扔到垃圾桶里，把什么什么给爸爸等等，这些指令都可以作为训练的项目啊，都可以训练项目。这是我们说听指令的一些项目的设置。为什么要从他常用的指令或者他理解的指令开始呢？就是要尽量避免他的不愿意，他的这个抗拒性。因为当孩子做一个他喜欢的指令的时候，比如他特别爱吃那个饼干啊，特别爱吃某种饼干，那你就跟他说吃饼干，哎，孩子特别高兴的又服从了你的指令，然后又把这个饼干给吃了，然后这个整个的过程就会特别开心，就会变成一种互动。我们给他发指令不是为了非得要做一个他不愿意做或者不会做的这样一个东西强迫他做，前期呢我们都说了这是一个基础的训练，就是为了增加我们之间的感情，增加社交的互动，增加这个机会你要去接近孩子。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根本没有教他东西，到认知和语言那块才真正的给他教他东西，前面都是一些规范性的东西。那规范性的东西如果没建立起来的话，你后边东西很难教。 我们经常会听到家长抱怨啊，说哎，我们这个孩子最近在教他写字，怎么也不写，根本就不听，一看见这个笔就开始把那笔纸全都给扔了。那我们说为什么会出现后期的这种在教认知的时候教不进去这种问题，就是因为前面的我们的这个基础服从性没有训练好。服从性 OK 的话，后面会减少你很多很多麻烦，不会出现很多说哎根本就不愿意做这样的情况啊。好，这是我们说简单的听指令的一个设置。那大家会看到，如果你那个翻过书往后看的话，基本上你在教孩子的时候都是一个一个指令，比如说把笔拿出来，哎，把这个点点连起来，或者说我们看一看故事吧，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吗？他是谁？这是什么东西？都是指令啊，都是指令。所以前面的基础要打好啊。好，这是我们的指令。然后呢，我们说前面的这些指令啊，都是一步的指令，很简单，就一个单词，拍手啊，一个单词，起立，非常简单。那我们等孩子有了这些能力，哎，慢慢他 OK 了，或者说他能力非常强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这种指令的步骤。比如说我把这个指令变困难一点，就最开始简单的可能是把那个积木给我，这是最初级的啊。那么我给他增加难度，把积木放到盒子里，然后把盖子扣上，这就变成几步了，至少两步了吧。首先他得能听得懂，把积木放到盒子里，先能放到盒子里。第二步呢，再把盖子扣上，是不是两步了？按动作来讲它就是两步，所以这已经是两步指令了。再难点可不可以？三步、四步都可以，只要是你觉得孩子的能力可以达到的，或者将将可以达到的，你都可以逐渐的试探，增加它的难度啊，增加它的难度。这是我们说的这是我们说的那个指令的部分啊，指令的部分。然后我们要说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讲到这儿其实是最比较初级的一些东西，很多家长在要给孩子做训练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孩子喜欢一个东西啊，喜欢一个什么手机，或者喜欢某种食物、某种玩具等等，这个时候孩子非要玩，就比如说手机，他非要玩，你给他一个指令说啊，把手机给我，他可能不愿意，而且会引发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行为。那这个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最开始不说把手机上的什么什么游戏打开，哎，这就是一个他特别愿意听从的指令。当然这是最初你们建立关系的啊，慢慢的等你这个关系建立的比较牢固，他比较能够听从你的指令的时候，你就要随顺而转了。怎么转？这就是我们后面要讲到的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当他听不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这块大家听不懂和不服从的时候怎么做，这块呢我们的家长可以稍微记一下，因为书上没有写的特别具体，我们可以记一下啊。当孩子听不懂怎么办？第一，把指令简短明确，不要说一大串。比如当孩子能力还比较弱的时候，你跟他说把这个饼干拿出来，然后放到那个盖子上，然后你再吃两块等等，你说的这个太长了，他理解不了，他可能理解能力只能达到把饼干吃掉这么简单啊。他的指令一定要明确。第二，要把初期的这种给他的指令变成指令句，就是起始句，不要变成疑问句。因为经常我们孩子是听不懂这个疑问句的，比如说你想吃这个饼干吗？或者说你想要什么什么吗？可能孩子会重复你的话，那就说明他其实是不懂你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时候我们尽量给他说起始句，就是把饼干吃掉，不要问他想吃饼干吗啊，这种他可能就理解不了了。另外就是选择句也尽量少说，我们当然说就根据孩子的能力，但是如果你的孩子能力特别强，是一个阿斯伯格或者高功能，理解能力很高，那么你可以根据孩子的能力增加这个。我刚才讲的是根据基础能力，能力比较弱的小朋友啊，最开始训练的时候。另外选择句也要注意，比如说你想吃香蕉还是苹果呀，很多小朋友容易回答后面的那句话苹果，你再问他你想吃苹果还是香蕉呀，他可能说香蕉，他经常会重复后面的那个词啊，说明他其实是不理解整个句子的意义的，选择句他是不理解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尽量用一句一个起始句，哎，把香蕉吃掉，把香蕉给你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训练的这个听指令的部分啊。然后如果他还是听不懂的话，我们就把一些动作先变成模仿啊，先变成模仿， 在模仿里面去训练，让他亲身的去体会啊，包括拧瓶盖、剥橘子皮等等这些啊，这些力所能及的指令，你都可以先在模仿里面先做一遍，然后全辅助他做，然后配上语言啊，宝贝，你在喝果汁儿，哎，等等这些，你可以放到模仿里面去。这是我们说的听不懂这个前提下你应该怎么做。另外，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不服从。啊，我们经常会遇到情况，就是你说一遍孩子根本就不执行，那这个时候我们说排除他不理解的情况，你确定孩子肯定能听懂，就是不愿意执行，这个时候第一点家长要做的指令只说一遍，言必行，行必果，如果说一遍不听怎么办，第二遍再说一遍，立刻辅助他执行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言必行，行必果。你不要你说一遍他不听之后，哎，你快把积木捡起来，听见没有，赶紧的把积木捡起来，然后越说越拱火，越说越生气，最后你就气得不行了，他还是不执行，最后啪啪啪给孩子打两下，孩子也哭了，情绪也坏了，东西也不好叫了。所以我们说指令就说一遍，很平静的说，然后立刻辅助他完成，这是我们说不服从的第一点，言必行，行必果。第二点，当你说一个指令的时候，比如说把手机给我，当然我们说孩子可能特别喜欢手机，但是你这个指令一旦发出去了，把手机给我，无论如何你都要完成它，不管孩子怎么哭怎么闹，要么你就别说这个话，要么你就别说这个指令，一旦你说了必须从他手里面拿过来。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孩子一个是语言理解有限，另外一个他是缺少这种社会的参照性的，他不会说像我们普通孩子这样长大了，他觉得哎做这事儿不好，做这事儿别人会笑话我，他没有这种社会性，所以前期他肯定会去靠这种规则性、规范性去规划他。所以这个时候不哭得多凶，你指令一发必须给他拿过来，这是我们说的不合理的要求，绝对不满足。当然我们说当孩子哭的时候，你要去理解这一点，很多家长包括老师，尤其是新手老师，他是特别慌乱的，孩子一哭，尤其是哭得惊天动地、惊天地泣鬼神的时候，其实每个人包括家长包括新老师心里都会很心软，但是你为了他十年以后或者是哭的不会是你，必须这个时候要坚强一点，坚持一点，不然的话真是十年以后哭的就不是孩子了。那我们说怎么理解哭这个行为，就当他不服从指令的时候就哭呗。我们说哭是一种最原始的解决办法，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就是哭，当孩子小的时候几个月的时候，只要有不顺心不舒服他都用哭去表达，所以说哭是一种最低级的最原始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随着我们长大啊，慢慢的长大，我们知道哭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越是理智的人，越是年龄大的人，越不会说哎一有事儿哇就哭了，那什么也解决不了。这是我们说你要知道哭是最原始的解决方法，你要安抚他的情绪，但是你要告诉他为什么不能，而且你要辅助他去完成。这是我们说指令一发你必须得完成啊。另外就是当哭闹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处理，首先第一步你得先控制你自己的情绪，不要说他一哭你就急了，或者他一叫唤你就急了，你跟他一块去吵去闹去哭，这个时候家长的任何反应，不管你是哭还是笑还是叫还是打他，经常会强化他的这种哭，他会觉得挺好玩的，甚至他会觉得有成就感，当然我们说不是那种很高级的成就感啊，我们说他会觉得他能够控制你，他一哭哎，你就能够按照他的所有的想法去做，或者你就生气了，你打他一下，他不会理解说你是因为他做了错事而生气，他经常是用表面上的东西去理解，他会觉得哎，这人生气挺有意思的啊。我们经常会看到家长一生气或者家长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孩子反而是笑的，所以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这种想法去推测他们。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首先家长你先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平静淡定，无论他怎么哭不要有太多的表情，不要笑，也不要指责他，更不要打他骂他，直接执行指令啊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先控制自己的情绪。第二，我们说没有事情它是永远坏的，哭的时候也是一种绝佳的情绪教育的机会， 啊，当然哭就是坏事啊，我们说哭还能锻炼肺活量呢，是不是？也是一种你去教育他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当你控制住你自己的感情的时候，哎，你很平静的时候，你心里知道，哎，我知道这个情况怎么去处理的时候，那么我们有四步啊，我们要处理孩子哭闹的问题有四步。第一步，平复他的情绪。当他哭的都已经失去理智的时候，你就不要给他讲什么道理了，听不懂也听不进去。你跟人打架，你哭的不行的时候，人家跟你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对吧？所以第一步，当孩子哭闹的时候，第一，平复情绪。不管你是用理他这种方法，或者你抱着他拍拍他的背，摸摸他的头，慢慢去啊，慢慢去平复他的情绪，不管用什么方法，当他平复的时候，你也不要跟他说话，你也不要有眼神的对视，你直接抱着他，哎，摸摸他的头，抚慰，慢慢的，不管哭多凶，一般情况下别理他啊，千万别理他，不要有眼神和语言上的跟他的对峙啊，跟他的交流，就这样慢慢的啊，抚慰他就可以了。一般一会儿孩子就能慢慢的平静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就执行第二步，平复完情绪，第二步就是描述情绪。什么叫描述情绪？当他哭的不行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哎，宝宝你现在很伤心啊，为什么伤心呢？哎，可以给他说，一定要描述他当时的情绪啊，宝宝现在很伤心。你也可以描述你自己的情绪啊，宝宝现在很伤心，你做了什么什么事情，你让妈妈很生气，妈妈不高兴啊，这些都是情绪的描述，情绪的命名。他要知道啊，宝宝哭了，很伤心啊，不高兴，很委屈等等，这些情绪命名的词都可以去教他。很多家长去问，那个高级情绪怎么教啊？孩子的这些情绪怎么教啊？那不是说在纸面上，哎，这是笑啊，你笑一个，你这哭，你哭一个，不是这么简单的。情绪的教法就必须得在逮住当时他正有这个情绪的时候才能教，他才有切身的感受，切身的体会，不然他是学不会真正的情绪的。我们看到很多孩子确实挺聪明的，哎，哭一个，哇，假哭，笑一个，嘿嘿嘿，假笑，这是一个很表面的东西，他其实不知道真正的高兴和生气的这种心理状态，他只不过就是给你表演一个表情罢了，很初级的啊。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二步，描述情绪，就把他当时的那个情绪，包括你的情绪，周围人的情绪给他说一遍，不用他搭茬，你就这样描述，这样说就 OK。 这是第二步，描述情绪。第三步，解释情绪。管孩子能不能听得懂，你都要给他灌输，哎，把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讲一遍，哎，当时因为妈妈说把手机给我，宝宝不愿意，所以宝宝就哭了，妈妈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哎，你把当时这个情绪的原因描述出来，宝宝为什么会哭，因为当时妈妈说把手机，哎，给妈妈，但是宝宝不愿意，所以宝宝哭了。那妈妈又为什么生气呢？因为宝宝哭了，而且不愿意把手机给妈妈，所以妈妈很生气。你要把这个情绪的原因给他描述出来啊，情绪的原因给他描述出来，并且解释啊。最后一步不要忘了，是解决情绪。说普通人也是这个步骤，你去安慰任何一个哭得稀里哗啦的人，其实都是这个步骤，都一样的啊，都一样的。最后一步是解决情绪。情绪能解决吗？可以啊。比如说当时，哎，你已经把它平复好了，不怎么哭了，你可以把刚才那个步骤重演一遍。比如就是拿手机这个事儿，你把手机给他，然后再来一遍，好，把手机给我，辅助他完成。这个时候他不哭，可以跟他解释，哦，你看你把手机给我了，哎，妈妈高兴了，你也高兴了，是不是我们下次一起玩等等，你把这个情绪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啊。这是我们说怎么样教孩子情绪，并且你能够让他把情绪发泄出来，而且你还能教会他这个情绪，让他以后知道怎么回事儿，慢慢的他的社交，他的心智能力就提高了。所以不要认为哭闹是一件绝对的坏事，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坏事，它一定是两面的啊！你要好好利用它好的一面。所以你无论是在孩子表现好的时候，还是表现坏的时候，你都可以因材施教啊！这是我们说的，在他有情绪的时候，你就借机去教他情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记住了吗？大家，我再讲一遍啊！当他有情绪的时候，第一，你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第二，处理孩子的情绪。那处理孩子的情绪包括一，平复情绪；二，描述情绪；三，解释情绪；四，解决情绪。四步啊。那我们说 所有这个跟情绪相关的教的这个方法，一定要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得当时做。哎，这事儿过了好几个小时了，您也已经哭完了，冰激凌也吃了，哎呀高兴了，早就忘了当时生气那茬了，根本不记得怎么回事。哎，你想起来了，哎，你跟孩子说，哎呀，当时你哭的怎么怎么样，因为什么什么事儿，人早忘了，早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说，你一定要在当时情绪发生的时候，立马说，把刚才我说的这几步立马去做啊，这是最有效最有效的。当然，我们说，如果孩子的能力再高一点，或者说妈妈的功力、爸爸的功力再高一点，你还可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给他录下来。哎，你给他不管是拍照拍下来，还是录像录下来，都会很好啊。这个就是防止他遗忘。当时给他讲完了之后，哪天你想起来了，或者晚上你想起来了，再把当时发生的事情给他还原一遍，再讲一遍，非常有助于他的学习、认知、理解、语言表达都有了。所以教孩子其实是在随时随地的啊，随时随地的，这是我们说的，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要当时做啊，要当时把情绪的问题全都解决掉。然后再举一个小例子啊，刚才这个大概方法讲完了，我们再讲一个小例子，讲一个小丁的故事，讲一个小丁的故事。小丁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小朋友啊，一个小女孩，她的这个刻板呢已经刻板到一定境界了啊，任何一点变化都不行。比如说昨天给他妈妈开会的时候，他妈妈就会给我们说那个晚上回家的时候，比如说走这条路回家就一定得走这条路，只要换一条路就不行，就得哭就得闹。所以我们说很多孩子的这种指令不听从啊，包括我们说有很多的问，就是这种情绪问题，很多根源呢是在于他拒绝变化，他不愿意改变，他就想按照他的那个思路那个想法去走，他拒绝变化。就小丁的这个也是一样的。有一次呢，上课的时候，他跟老师在玩一个那个拼板模型的那个游戏，那个小木板上有很多形状，小动物的形状的那个小木片，有小猫啊、小狗啊、小猴子呀、小孔雀呀等等。然后他一定要按照他的那个顺序，先必须小猫，第二必须小狗，第三必须小孔雀，第四必须小兔子。必须按照他那个顺序把这个小动物摆整齐，然后老师呢就故意要挑战他的这个行为，故意跟他说，发了一个指令说，哎，小猫那个把小狗拿来，或者说把小兔子拿来，就是不说他最开始说的那个小猫或者小狗，然后他就崩溃了，就开始哭得不行。那既然老师发了这个指令，不管再怎么哭，老师都会握着他的手把他的东西给他拿走啊，把他的东西给他拿过来，因为这是一个指令，他必须得完成。然后哭的时候就开始安慰他，就开始哎抱着他开始安慰他，慢慢的他情绪稍微稳定了的时候，当然我虽然说的很快，但是当时他大概哭了有半个多小时吧，有将近一节课一直在哭，一直都在安抚情绪，因为他哭的时候什么都听不进去，你只有让他去哭啊，不要害怕，没事，哭不坏的，哭不坏的，然后就哭，等平静了的时候再按照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步骤，然后命名他的情绪，给他解释为什么不行啊，为什么非得要把这个小狗放在第一，然后最后帮他解决，最后又重复了一遍，按照老师的那个意思给他改变了的那个意思顺序，又让他把那些小动物乱七八糟的顺序拿过来一遍，哎，这回好多了，不怎么哭了。但是中间有断断续续的哭，但是这样的变化经过几天，孩子从哭个半小时40分钟慢慢哭到10分钟，慢慢就稍微撇一下嘴，慢慢的他的这种情绪的行为，不听从指令的行为按减少，当然不是一天就解决。同一个问题啊，我们说形成一个问题行为，它形成用了多长时间，我们要想给它改掉，至少要用原来的那个时间。比如说他要把这小动物的顺序按照这个顺序形成，他大概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学会的，那么他这种哭闹的行为真的板了他这个行为也用了一个多星期，所以他这个时间就是说这个行为形成就是在大脑当中有一个印记嘛，你想把这个印记用橡皮擦给擦掉，肯定是你这个笔写的多长时间你擦就得费多长时间，你写的越深你擦的就越费劲，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我们讲的一个例子。然后另外我们要讲的就是 当孩子有这样的那样的问题，我们说每一个孩子，普通孩子全都会有多多少少的问题，那么有的时候家长就会，哎呀，草木皆兵，风吹草动，他就会觉得，哎呀，我们孩子是不是这个情绪要爆发呀，还是刻板了呀，还是怎么样。我们说普通人也有这样的问题，多多少少都会有，但是我们要多关注他好的一面，不要天天纠结于，哎呀，他今天转了一圈是不是又自我刺激了，他今天哭了一下又怎么怎么样。普孩子也会有，只是说我们孩子更严重一些，更多一些，你要多鼓励他好的方面，慢慢的他那些坏的方面就被剔除了。那很多家长就会问啊，说为什么他一般孩子去了那个机构啊，去了什么地儿，一般在这个几个星期几个月之内会有一个很大的规则上的进步，为什么？就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孩子建立了正确的规则，几点上课，上什么课，该干什么，很对他的都是正面的引导，没有说天天去关注他哭了怎么样，当然他也会哭，但是你关注他的好的这个方面之后，他坏的方面他慢慢自动就会消除，他没时间转圈了，他没时间抠鼻子了，他没时间抖腿了，他没时间给你叫唤了。所以当你给他建立这种结构化的这种方式之后，他慢慢的就会把这些坏行为去掉啊，不要太关注某一个小的行为，而且有的时候就是阶段性的嘛，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消失啊，这是我们要说的。那我们今天大概就把这个听指令这一块讲完了，然后我们今天留多一点时间，因为涉及到好多情绪的行为嘛，我们今天就留多一点时间给家长来提问，好吧？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那个相关的情绪的行为，我们来放到那个 YY 语音上，我们来回答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啊？因为这块家长经常在 QQ 上问，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统一回答一下。有一个家长说，指令大部分都会，就是不配合。别人跟他说的话听得懂，就是不回答不理人，这就是我们说的指令当中不服从的一部分。不管你是懂还是没懂，只要你没有执行没有操作，那我们就认为你这项目没通过，我就要全服你完成。那如果这位家长是刚开始去做孩子的训练，我们建议先不要从逼问语言开始，因为你逼问他之后，他可能就会对语言很反感啊，慢慢他可能说的就越来越少，就越来越不爱说话了。我们建议指令先从动作行为操作上开始去训练啊，先不要最开始就逼他说语言，这个会经常适得其反的。然后那个再来看看啊，有个家长说，家最近教认知都不愿意指了，也不愿意拿东西给老师，以前可以的他都知道，就是不服从，老师还用筷子敲他了他也不听，怎么办？首先我们说言必行行必果，只要你说了一个指令，马上辅助他的手完成就可以了，很简单，马上辅助他的手完成，不要等他不听了闹起来了你再去辅助他敲他，这就晚了啊！发完指令立刻执行，就让他建立一个很好的规则感，我说一个你就要做，等以后慢慢习惯了就 OK 了。当然我们说孩子也会有一定的倦怠期，包括我们大人也会有，过了那段慢慢会好的，但是我们说家长或者老师必须得坚持。孩子学了很久的指令都不会，最简单的拍手也听不懂，该怎么办？辅助是很重要的啊，只要是他不会你就完全的听，完全的辅助。如果他不懂这个拍手，先从模仿开始，模仿通过了之后再去进行指令的拍手。我们说孩子可能别的孩子教十遍他可能会了，我们还要教一百遍，可能一千遍，当你教一千遍你发现他还不行的时候，那可能1001遍的时候他就会了。所以你不要放弃这个教的机会，他就是要重复重复再重复他才能学会，这是我们孩子的一个特点啊，一定要认识到并且接受。解决情绪，我们说解决情绪就是解决当时的问题，因为情绪是由问题引起的，对不对？包括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就是有孩子正在玩手机，你给他一个指令说把手机给我，哎，这个时候你就让他给你就可以了。那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我再举一个别的例子，说一个小朋友他就接受不了这个球掉地上，接受不了球掉地上，就玩抛球的时候他必须得接住，一掉地上他就会哭，这个时候他有情绪，我们是怎么给他解决这个情绪的呢？我们就直接让他把掉在地上的球捡到桌子上， 他的情绪就解决了，不一定非得说把这个情绪，把这个刚才的事儿重新做一遍，要根据事情具体是什么，我们再去把解决的方法去，只要能解决，只要能只要能在当时啊，比如说当时因为这个球他掉地上了，他就哭，他就受不了这件事情，有了情绪，那么解决他哭的情绪，不是说你再让他把球掉一次到地上，而是说哎，告诉他哦，你不想让球掉到地上是不是？好的，那你掉到地上的时候把球好好的再捡起来放到桌子上，哎，就好了，球就不在地上了，这不就解决他的问题了吗？他就高兴了。哎，这是我们说要根据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有个家长说儿子经常无缘无故哭闹，一闹就躺在地上打头，然后无缘无故不哭。那我们得看孩子有多大啊，如果他才两岁，才两岁他躺到地上打头，如果不严重，你要观察他，如果不严重不危及安全问题，你可以用忽略的方式去进行啊，可以去用忽略的方式去进行。但一旦孩子这个行为有安全隐患了，有可能真的把头打流血了，那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不能忽视了，你就不能不理他，那要做的就是把他抱住，把他控制住，但是绝不要骂他，绝不要看他，绝不要跟他有对视，也不要有语言，直接控制他身体，不要让他打头，不要让他躺在地上就 OK 了。要这样紧紧的啊，很强制的把他抱住，绝对不要放松，不要让他一挣下来，不要有这种情况啊。家长说谁一说他就发脾气打人，地上躺大叫怎么办啊？首先我们说啊，那孩子呀，我也遇到过一个孩子特别聪明，他才三岁，但是就不能听不能听错，不能听不对，不能听不许，就是这些话他都听不了，一听就要生气，一听就要生气。那么这种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不是说当时解决，而是说其实这是一种系统脱敏，要慢慢来，先最开始顺着他，然后稍微哎说一点点不字儿，然后立马让他完成，并且鼓励他，给他强化物，让他一点一点接受批评，一点一点接受挫折，不要一下子给他太大挫折，不然肯定会引起很多问题行为的啊。然后那个这两天一步顺着他就生气的打我一下，这会不会是暴力情绪出现的苗头啊？首先啊，我们说刚才我们讲了，孩子平常的正常的孩子，普通孩子他也会有各种各样闹脾气这种行为，很正常啊，很正常。我们也不要说一下子就草木皆兵，就哎哭一下打一下闹一下你就觉得这个大祸临头了，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也不能完全的忽视。那怎么办呢？首先看孩子有多大，如果他两三岁年纪还小的时候，那么可以控制的时候，我们教他生气了，你可以教他说我很生气，但是如果他没有语言的话，你可以教他跺脚，可以教他拍手，总之就要找一种不太违反社会规则的这种行为去替代打你的这种行为。因为打妈妈、打老师、打师长全都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一个其他的，同时也能发泄他的情绪去替代他。普通人也会有暴力情绪啊，这个很正常，只要他不发泄在别人身上就可以了。然后那个家长问 ABA 怎么具体实施啊，是不是要把它固定住，专门训，不固定住他就到处玩浪费时间。好，这个家长可能是一位新家长啊，我们建议他听一下我们的这个讲座，一本书里面会涉及到很多 ABA 相关的理论啊，包括刚才讲的这种问题行为的处理方法也是有这个 ABA 的理论支持的，所以我们建议您去那个群邮件里面去下载我们的往期的那个课程啊，大家去听一下，仔细去听一下，我们前面会讲的很具体。然后那个问题行为时家长剥夺他的强化物，这是一个他就开始求饶，这时还要坚持剥夺吗？首先啊，我们说就像我们看那个电视剧啊，比如说他把一个人打了，有一个普通的男人啊，他把一个人揍了，甚至把一个人伤了，甚至把一个人杀了，他之后警察说要把他逮起来，他说哎呀那个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下次再也不做了，那你能因为这件事情就饶了他吗？当然我们说孩子的行为没有这么严重，但是你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事情来看，如果他有问题行为是要 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抢不抢强化物，还不还强化物，而是在于他能不能改变这个问题行为。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家长可能是重点有点问题，你关注的重点有问题。你要关注的不是说你给不给他强化物啊，而是说他把这个问题行为改了之后，跟他求不求饶没关系，他再怎么求饶没用，他前提必须得先改掉他的问题行为，然后你再考虑要不要把他的强化物还回来啊。而且我们建议啊，如果他是有这样的习惯性的问题行为，比如说有孩子他喜欢那个扔东西，上课扔东西，那我们可能给他建立一个小红花榜，就是那个有点像代币啊，就是这种自我管理制度啊，自我管理制度。比如说我今天给他十个小红花，他扔一次东西，我给他减掉一个，无论他怎么求饶，减掉就是减掉。如果我跟他约定好，如果你这天把所有的小红花都捡没了，都没了，撕没了，那你今天最终得不到我给你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好东西。这是一种行为管理的策略，无论他怎么求饶没用，问题行为有就是有，该惩罚就要惩罚，不然他会认为无论他做什么错事，只要一求你就 OK。 孩子会无预兆的尖叫怎么办？像我们说他尖叫可能有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说他压力大，比如他想表达一个东西他不会说，他就只能用尖叫的行为，这个时候我们还得要继续观察。那么常见的办法，我们是暂时当他出现尖叫的时候，千万不要被他吸引了那个注意力，不要他一叫唤你就注意他，你就关注他，不要，你就尽量先忽略，我们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同时你要去找原因，到底为什么他在尖叫，是就无意中的，还是模仿别人的一种行为，还是说他想向你表达一个什么意思，没有那个正确的表达等等，有很多原因，我们要慢慢的去分析。但这个时候绝对不要强化他这种叫的行为啊。后那个家长说滑板的时候就吐口水道，还会偷看他妈妈的反应。首先这个很明显啊，他是想激怒妈妈，引起妈妈的注意。这个时候妈妈要做的就很简单，就是不理他，越吐口水越不理他。但是一旦孩子有好的表现，比如说滑板滑得特别好，妈妈一定要好好大大的特大的表扬他，让他知道什么事情才能吸引妈妈的注意，做好的时候才能吸引妈妈的注意，做坏的时候无论怎么坏绝对不可能吸引到注意啊，这个一定要学会。然后孩子习惯了用哭来表达自己不满甚至意愿，怎么解决？想要什么或不让做什么，无法直接哭怎么办？今天我们讲的办法你直接用就可以了啊，这是我们就是要解决家长的这些问题。无论怎么样，只要他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千万不要满足，无论他怎么哭，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你想想三岁的孩子哭啊，用哭的方式去满足他的愿望，好像听着只能说这孩子不听话。如果13岁的时候还是什么事儿不满足不满意就哭，那成什么了？而且我们要说，行为是一天一天养成的，一天一天加深的，是一天就能改变的。所以如果小的时候没有养成这种好的习惯，你长大了想改很难。如果他养成这个哭的习惯有10年了，那么你再改掉他这个习惯就得再用10年，形成用多长时间，改掉基本就得再用多长时间，只会更长不会更短。大家出去玩买菜，超市现在喜欢乱跑，但是会回头看你，如果你追他他跑得更凶，他我也不放心，我该怎么办？你牵住他，你不要给他乱跑的机会，一定手牢牢的抓住。而且如果孩子能力强的话，你可以直接跟他约定，比如他想买一个什么东西，只要挣开妈妈的手跑了，你的想要的什么什么东西没有了，你可以时刻提醒他啊。有情绪的时候会到处跑满地打滚，就等着我哄他，说我该哄他，该哄吗？应该怎么做？你觉得你该哄他吗？首先他就是想让你哄呗，用这种方法去求得你的关注，你哄他。这个时候最应该的做法就应该是忽略。另外就是如果他的情绪是那种真的需要发泄的情绪，而不是故意做给你看的，这种情绪的发泄方法我们还可以提供给大家，就是锻炼，跑步，大运动。增加孩子的大运动量会减少很多孩子的情绪行为，因为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就是精力旺盛，他没处发泄，平常的活动量不够，所以经常让他跑跑，很多问题都会发泄没了。就像我们平常人也是，你生气了或者情绪不好了，去锻炼身体，狂跑一阵，出一阵汗就平复了。家长有说没有竞争意识，比方说上体育课，上集体课比赛跑步，他根本没有意识在比赛怎么办？ 好，首先我们说竞争意识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表现，这是一种很高级的能力。他只有意识到，哎，如果我跟他跑不赢的话，别人就会看不起我，就会笑我，我就得不到什么什么奖励等等。只有有这样高的理解力的时候，他才有竞争意识。所以孩子在很小的时候自我意识都不具备呢，怎么让他有竞争意识呢？所以这不是能一下子教出来的，你要从前边基础的去训练啊，训练慢慢的他会有自我意识的，慢慢的他也会有竞争意识的。孩子两岁半有时候会躺在地上，这种情况如何处理？我想听完这次讲座大家都应该知道怎么办了。躺在地上先别理他，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你可以偷偷的看他，不要让他看见你在看他，不理，慢慢他就起来了啊。这个我们家长很有，很多过来的家长很有发言权啊。孩子两岁半看巧虎看到喜欢的时候，激动的边笑边甩手，这不挺好的吗？能表达自己的激动挺好的，没有什么问题。甩手只是他高兴的一种表示，只要不是在平常乱甩手都 OK， 只要在正确的时间地点做正确的事情就 OK， 不用管他。四周岁的男孩总喜欢摸妈妈的乳房，现在又开始摸别人的，也不分男女，怎么控制？首先他摸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你是不是纵容了他？如果他纵容一次他就会觉得无所谓挺好，但是四岁的男孩还好，再过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看有没有人会制止他。所以前期我们说惩罚是必要的。嗯，我们经常有家长说，如果他特别不好的行为会打手，而且一次性打狠了，让他记得住啊。这个已经非常，这种情况已经非常的违反我们说平常的社会的，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以后会发展的更严重，所以必须及时的惩罚。给孩子上课的时候前不服从，孩子还配合的完成也配合，更不听指令。好，我们先说这个问题啊，坚持一段时间就好了，坚持他会明白上课的这个规则。另外就是会给一定的惩罚，但惩罚一定不是把他带出教室，你越带出教室越合了他的意，他正不想上课呢。所以坚持很重要啊。一般给小朋友上课，最开始有一个小朋友小 C 上蹿下跳，一上课就开始蹬桌子，上桌子上啊，然后要不就是躺地上，根本上不了集体课最开始的时候。但坚持了一个月，基本上上课的规则就非常好了。这个时候父母这种辅助，家长的辅助太重要了啊，太重要了。坚持就是胜利。精力旺盛晚上睡不好觉的都跑步去，睡觉之前大汗淋漓一场，马上能睡好。书中说批评时要低头说错了，为什么不能对视时说他错了呢？因为经常你和孩子的对视是一种对他的奖，他会认为你关注了他。你关注一个错误的行为，不管你说对了还是错了，其实我们的孩子经常他不理解对了错了，你说这话他也不理解。更多时候我们用行为去表现啊，如果他对了我们会特别高兴的，哎你对了，鼓掌欢迎，大声说，用这种肢体语言去表示啊，声音表情去表示。当错了的时候不要看他，让他得不到这种强化，得不到这种看他本身就是一种对他的强化。喜欢脱鞋子，一回家就脱，怎么办？觉得挺好的呀，一回家脱鞋子，这不是很多人的习惯吗？你可以给他准备双脱鞋，或者我们说有的孩子他触觉比较敏感，就是不喜欢穿鞋子，但只要不在大庭广众之下脱，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如果孩子摸了，我马上打他的手吗？打完之后他会不会？那你权衡一下吧，你是让以后等别人打他的手呢，还是你现在打他，让他有一个教训呢？孩子在外面走路时偶尔头会歪着头斜着看走路，这个时候多做呼鸣注视啊，叫他一下让他看着。在前边课上已经讲过了，慢慢的孩子这种问题行为会纠正的，不要太关注他，但是你可以给他吸引注意力，让他哎边看你边玩，慢慢的他就忘记了这种歪着头走路这件事情了。不要让他一直这样打断他啊，跟他做一些互动游戏都可以。家长问甩手啊，包括敲东西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一种，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小小的自我刺激。这个时候我们说孩子很多时候就是闲的，给他做事情的时候，当他很认真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他这些问题都会暂时消失。所以什么原因呢？就是当他事情做的时候被规划的很好的时候，他就没有这个时间去干别的了，没有时间自我刺激了。所以我们说给他安排结构化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的时候有一个时间表，哎，并且有人去帮他啊，有人去帮他辅助去做的时候，他的这些 慢那个问题行为慢慢的都会降低啊。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请问您的问题是什么呢？有的时候确实不好意思啊，因为一拉好长，确实不可能每一个问题都回答得到，这个是很抱歉，只能是看到什么回答。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会时间很长，如果我不哄他会一直闹下去怎么办？如果你哄他，他的发脾气时候会越来越长。比如说今天他发脾气发了10分钟，最开始你可能确实没理他，然后等你绷不住了的时候，哎，你去哄他了，那明天他哭的时间绝对会比10分钟更长，那在第二天的时候可能比15分钟更长。他的这个时间，我们说这个问题叫做消失爆发啊，就是当这个问题要结束的时候，你一定要绷住最后一根筋，不然的话就是前功尽弃，而且还会增加他的这种问题的行为啊。好，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然后如果有家长还有问题，我们可以在 QQ 群里面去聊啊。然后我们明天不是明天，我们下周三还是8点在这里面还继续讲课。我们下周会把那个一堂课的设置然后讲完，然后顺便再讲一个认知理解，把前面开头这块讲完。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